主，当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尊荣你作为基督身体独一的头，我们承认你也唯独你自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牧人，我们的生命与生命的供应。主，我们赞美你作为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使神父喜悦的那一位，你在神的经纶中乃是一切。我们也祷告感谢你，一点一点，一天又一天，越过越多的，你要成为我们的一切。主，我们现在接受你做我们的人位，做我们所说出来的话，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的生命与生命的供应。主，你是我们的气息，你是活水，你是生命的饼，你是生命的光，你是我们的衣服，也是我们的住处。主啊，看进我们心的深处，来看见我们的灵，来看见我们里面有从所未有对你的渴慕。主，我们的祷告是我们愿意认识你在你的圣殿里，我们愿意认识我们在这里的聚集乃是神人，在这里使你在这里掌权，这位神人是在宝座上。我们呼求，哦，主耶稣，你的确是主，我们为着你这是现今活药属天的指示，赞美你，你在这里为我们代求，你在这里牧养我们，你在这里执行新约的一切，你乃是大祭司，在神面前替我们尽职，更多的你是这个整个宇宙的行政者。主，愿我们认识你作为我们内住的那一位，我们聚集在这里，主，你作为那里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转向你，我们接触你，我们愿与你交谈。哦，主，愿你成为我们的所事。主，我们的祷告就是愿意认识你作为这位团体的基督，身体的基督，我们愿意认识你是身体的人位与生命。主啊，你乃是生命的光，这里的见证乃是神是光。主，我们在这里提起这件事，因为我们的祷告就是你要吩咐光在今天晚上这个聚集里照耀出来，有谁能抵挡得住比太阳更亮的这个光呢？主啊，照在我们的心里，把你自己是我们前所未见的那个自己向我们启示，除去一切的帕子，驱散所有的黑暗，捆绑所有仇敌的活动，释放你的话作灵作生命，好祝福无论你在哪里所有在各地的儿女。主，这个周末更进一步的完成神的心意，建造基督的身体，预备基督的心腹，并把神的国度带进来。主，我们爱你，我们以你为乐。主，我们需要你，我们若没有你就不能释放这篇信息，说这样的话。我们乃是住在葡萄树上的枝子，在我们所有这些聚集的人里面毫无阻碍的涌流。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愿意我们得着更多的基督。主，祝福你的恢复。在新约里是有称之为纳执事的这件事，这个名词也是这么样的用的，就是这执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节，彼得和那些聚集在一起的就分享到他们需要 取代那位背叛主耶稣的，因为他在这职事上有一份。新约的职事，新约的这一份是独特的。是的，在他的独一性上是团体的。保罗在他被带到主面前不久之后，就认识了主，怜悯了他，把他带到这执事里面。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他说到新约的执事乃是纳林的执事，也就是使我们能够经历并享受基督在主观方面的那个执事。新约的执事也是义的执事，那就是基督自己遮盖我们，并且也在这里借着我们得以彰显，使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得着显出。当纳灵与义的执事在这里一同运行的时候，照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就成为和好的执事。这和好的执事，如果你研读这一章的话，就会看见是有两个基本的阶段。起初的阶段就是借着福音的宣扬，罪人在这里因罪悔改，能够接受悔改的能力，并且从他的罪这一面与神和好了。然后保罗又继续说到写说给所有的信徒以及哥林多的召会，在这里恳求他们要与神完全的和好。所以这里的确是有一个执事，这一份执事乃是独特的，也是团体的。在主的恢复里，正当我们实行召会生活的时候，照着神的接纳并基督的接纳来实行的时候，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接受接纳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信徒，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所有借恩凭信得救的人我们都接纳，并且因着羔羊的宝血所接受洁净的，并且被着那赐生命灵所重生的人都是我们所接纳的。如果你是以上所说的一位，我们欢迎你，正如神与基督欢迎你们一样。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争辩，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难处，我们都接纳。虽然我们接纳所有的信徒，我们却不能也不会接受或接纳所谓的那些的执事，复数的执事。今天在今天宗教的基督教里是充斥了这些所谓的执事，其原因乃是新约里清楚的启示，并且照着使徒的工作与生活，作为基督的生活与工作的延续的事上，我们看见这里只有一个执事。保罗说我们乃是被成全有份于那执事的工作，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任何的执事建造宗派，建造一个异端，在实际上在实行上不是建造基督身体的话，也就不是，我们必须忠心的说他不是那执事。执事乃是把我们带给主，根据主话今天现今的意象， 这执事也把主丰盈超越的恩典借着供应带给我们，这一份执事也在这里牧养我们，成全我们，以一个包罗万有的方式照料我们。我们不是那执事的召会或众召会，不是的，我们乃是神的召会，基督的召会与众圣徒的召会。但是主却定命了我们，在新约里也启示给我们看见，这里的确是有一个服事，一个执事，照着神圣的启示，并照着所启示出来的神圣的真理，就是要把三一神分赐到信徒里面，为着他的经历享受，使他们蒙光照，甚至成为他们的一切，好使我们众人都能够在达到信仰上的一。这个目标就是在神心头所要的，建造基督的身体，预备心腹，并带进国度荣耀的显现。主有一个恢复，这个恢复在这么多的世纪里已经往前了。我们在这里指出来，路德马丁为着因信称义而赞助，恢复的意思即之前所原有的，是神所命定的，不要不就是失去了，要不就是被误解了，或者被破坏了。因此将近500年来，主在这里恢复，在主的话里所启示出的，那是在原初所有的，但是却是失落了，被误解了，并且被破坏了。特别在20世纪，主以他的方式恢复了这执事，好使新约的执事能成为主恢复里的执事。在非常实际的方面来说，在主恢复里的执事，也就是心里被恢复的那执事，乃是保罗的完成执事，也是约翰的补往执事。这不是我的执事或者别人的执事，当然这些都是团体执事的一部分。保罗是榜样，他做了真正的执事，主的自己亲自对他说了话，他说我为此向你显现，要指派你做执事。这也是保罗亲自的见证，向着以弗所的众长老所说的这些使徒行传20章24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郑重见证神恩典的福音。我们仰望主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在这篇信息里能看见保罗那完成的指示。完成这个词，或者要完成的，乃是保罗自己的发表，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记录的，这是神所默示的，并且也是不可辩驳的。所以在这篇信息的总题就是保罗的完成之事。我们在这里考量保罗在这新约执事的那一份，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焦点 来看见这个点。那这个焦点就是我们已过所唱过的两首诗歌，我觉得这两首都是非常好的诗歌哦，丰富我主的丰富，我主丰富神圣广阔无人测度，神圣丰富荣耀丰富基督丰富全为我，深广无限仍然测度，却成实际我得着。我能够问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就是大体的基督来说，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我要问这个问题，那就是当信徒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分享到多少关于这一个追测不尽的丰富呢？那是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保罗接受了恩典，要宣扬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当有人在这里有圣经的协会或神学院的聚集，在这里考量一些道理神学上的问题的时候，到底有谁说到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呢？在北美洲，到底有谁有这样的一个指示，其特征乃是以这一个追测不尽、追延展无限、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为他的见证呢？在这里找到哪一本书、哪一本杂志、哪一本所记载的书中，乃是根据以弗所书三章八节说到的呢？然而，这乃是保罗的福音，这是保罗的执事，的确，这需要被恢复。我们同时也唱了这一首诗歌，召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的确主必须要恢复基督身体的衣，真正的衣，来作为这个可怕又可憎一直到现今在信徒中间存在的这个分裂的一个反见证，信徒们根据于信仰、根据于肤色、根据于阶级、社会的阶级、根据于国籍、根据于他们的教育程度来分裂分开了，然后我们却能够唱这首诗歌。所以在这里他的所有众圣徒出自各方各民，没有全都结合成为一部分任何身份，没有犹太或外邦，没有自主为奴，没有卑下或高尚，只有新人基督。我们不管任何神学的借口想要称义在神百姓中间的分裂，并且称义他们自己，其实主自己在这里祷告要我们是一如同父是一样，那个祷告必须在主耶稣回来之前得着应验并答应。所以保罗的这一个完成的指示可以说是他的焦点，他的中心乃是在这一个包罗外的基督，并且这个奇妙基督的生机的身体，其性质是宇宙的，但是在彰显上去地方的，在一个城市里面或者在一个镇里面只有一个彰显。我们要进到这些的事里面，那些尽职尽话语职事的弟兄们，这就是我们为此而活的，这不是一个职业或工作，这不是我们在这里不去上班或者去工厂而做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乃是我们的琐事，我们为此而呼吸，我们每一天都是奉献给主，为此奉献给主的，这就是要我们能够经历并享受基督，并被基督所构成。好，所以我们在那里的衣里，也就是身体的衣里，能够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并且在全地上有众地方召会能够被建造起来。这个被建造起来的身体，就要成为预备好的心腹，并且呈现给主。主乃是为了这个心腹而来的， 但是这个心腹不能在分裂里被产生，这个身体也不能在分裂里被建造起来，所以在这里必须要恢复基督做一器，这里必须要恢复基督身体的一，并且这里也必须恢复这个地方立场的实际与实行。我们在这个周末在此乃是为着这件事。第一篇信息的篇题，意象与使命。我们主要的要从保罗的记载来看这件事，那是在使徒行传里，这里的见证已经做了三次，之后在纲要里我们要看见。这里有两个问题，保罗在这里问主说，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在这里问，如果在美国，每一个教授，每一个神学的教师，每一个教师，每一个牧师，每一个传道人，若跪下来在主面前跪下来，并且问主说，主啊，你是谁？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若是问主说，主啊，我认识你到什么地步？主，我愿意认识你。保罗在腓立宾三章说，我愿意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到了相当一个成熟的地步。在你的里面有没有一个渴慕要认识他呢？不是认识关于他。保罗约伯最后来到了一个地步，他知道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听见关于你的许多事，我也在这里谈论到关于你，并且说到为着你争辩，但我如今却亲眼得见你。我对神学并今天的神学院并不是不熟悉的，我知道他们在哪里。很少有人有约伯记42章那里的经历。我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是卡尔文派的等等等等，说这些说那些的，到底哪里有人真正认识神的呢？到底有哪一个人是真正认识主，并且他们里面有渴望渴慕要认识主，并且也能够鼓励别的信徒能够渴望的，甚至在这里如露切慕溪水一样的切慕主呢？甚至他们的全人迫切的愿意摸着主认识主作为实际呢？保罗的经历来自从异象开始的，这是我们将要看见的，结束于一个使命。我在下去弟兄们一同祷告的时候，享受到哥罗西书两处的经节是发表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异象与使命。哥罗西书一章，加拉太书一章，因为他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好使我那个叫我把他当作福音传在外邦人中。这是加拉太书一章16节、17节，所以这里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神并没有启示神学，也没有启示卡尔文的五点，也没有启示西敏寺的宣言，神也没有启示道理，神乃是启示他的儿子，不仅向保罗启示，甚至启示在保罗里面。 然后保罗说，叫我把他当作福音传在外邦人中，不是传福音做一件事，不是传福音做一些提议和建议，不是传福音做恩典的道理来传扬，乃是把基督当作福音来传扬，因为基督就是神的福音。保罗在罗马书说到他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关乎他儿子的福音。我们现在再来看过这个纲要，我相信主会很好的，很有一步一步的带我们看过这个纲要，好使我们有能够一段时间能够有真实的声言。两个同工弟兄们一个人要说两分钟，之后如果愿意的话能够声言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有两位弟兄做结语。我们仰望主，盼望借着所有这些说话，主能够释放他的话，借着他的话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在他的心头为着我们的。第一大点，这是一段引用的话，我做了执事，要完成神的话。保罗把他带进这份执事，使他成为一个执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说，我因此的恩成了这样的人，不是因着他的才干，不是因着他天然的能力，乃是借着复活基督的恩典成了这样的人。所以他专特的托付就是要完成神的话，这也就是要完成神圣的启示，借着直接从神接受启示而完成这个启示。第一个终点，神的话就是神的启示，在新约以前并未完成。终二，在新约时使徒们，特别是使徒保罗，这就是之前呢，那个时候没有人敢删减敢添加任何这个新约，当新约写成的时候，这两点上完成了神的话。第二重点，在新约时使徒们，特别是使徒保罗，在神的奥秘、基督以及基督的奥秘、召会这两点上完成了神的话。焦点就在于这个点，保罗完成的执事的中心乃是在于基督与召会。神的话就是神圣的启示，借着保罗乃是在基督作为神的奥秘这件事上，以及在于召会作为基督的奥秘这两点上完成了神的话。简而言之，保罗完成的职事乃是要向我们成明关于基督与召会的启示。基督在哥罗西书2章2节是被称为神的奥秘，作为神的奥秘，基督就是神的解释说明。约翰福音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的儿子，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彰显出来，定义出来了。所以这里也有被称之为基督的奥秘的，就是以弗所书3章。保罗 对于基督的奥秘是有认识的，这不是在他的魂里，乃是借着他重生的灵里接受了启示。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做基督那个个人，做神之个人彰显的，基督成了团体的彰显。所以这就是新约启示的核心，这也就是神经纶的核心，这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这执事的中心。我们需要用执事这个词，乃是照着新约的领会，不是借着任何人如何说的。新约的执事的中心，乃是以保罗的万有的基督为中心，并且以召会为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把这两个摆在一起说，这个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论到基督与召会说的。如果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各部分是正确的，在接触这些事的事上是正确的，那就是我们如果是灵里贫穷，心里是单一纯净的，如果我们心思是清明的、敞开的，我们就会有一个感觉，我们乃是摸到一些极深的奥秘。当我是还是一个神学生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一篇道或一篇信息是活在这个奥秘里的人所讲的。神学就是道理意见，但是我感谢主并敬拜父，为着他的怜悯。好，是我被带到能够接触这个时代的指示，这里有时代的意象以及这个时代的指示。这个人他把圣经打开给我们看见这极大的奥秘，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来在这里观看预言将要发生的预言，或者是次要的教训。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基督神的彰显。我们有一首诗歌是讲到这里的，如果你在我们中间是新的，并且对这很一千零八十首这个诗歌之后又有这个诗歌380荣耀基督，荣耀基督大神化身，奥妙丰富，享受不尽，圣中之圣，人中之人，在我灵里做我福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第三重点，哥罗西一章26节的奥秘与25节神的话是同位语。保罗说他成了这个神的执事，他做了赐给我的管家之分，做了召会的执事，要完成神的话。所以这个神的话就等于那个奥秘。小一，这奥秘是关乎基督与召会，就是头与身体。我在这里服侍主，并且服侍你们是毫无选择的，我必须要对着我里面的膏油涂抹忠信，正如我必须向他交账，我必须告诉你说这样的实话。虽然这里有千千万万真实的信徒在美国，这里有许多人爱主，他们是非常慎重的服侍，但是就这实际来说，他们没有头也没有身体，他们没有头反而有一个系统，一个阶级制度，一个 圣品的阶级，有人是做老板，有人是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甚至有一个亲爱的弟兄就是 Tozer。 他写了一篇文章，在召会中基督那个衰退的权柄，他说如果主来到我们中间聚会的话，我们会认不得他。基督教作为宗教是可以没有基督这位元首而往前的，如果这个元首出现的话，他几乎会把这所有一切都除去了，抹杀了。然而身体又在哪里呢？有许多的书，道理的书，讲到基督的身体，然而基督身体的实际在哪里？基督身体实际的显出又在哪里呢？我的心因此沉痛，特别是为着我们自己悲痛。怎么可能弟兄们在这里自一处的召会自以为假设在这里控制人，却宣告说他们是尊重元首的权柄呢？如果基督是头，就没有系统，也就没有小的头取代的他的头。主说了，所有在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在我们里面是没有这个权柄的。这个身体他是身体的救主，因为他爱召会，为着召会舍了自己。我们今天在这里，虽然这些名词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照着我的感觉，我们若是真的回来看的话，我们需要再新鲜，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们需要再来看基督就是头与身体，这个借着使徒保罗将这奥秘揭开，神的话就是神圣的启示得以完成。第四重点，在关于基督做神的奥秘以及召会做基督的奥秘这启示上，保罗完成了神的话，将神的经纶完满的启示给我们。有些人在这里或者对这个词并不熟悉，神的经纶，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在以弗所要在提摩太说，不要嘱咐有些人不要传扬不同的事，乃要传扬神在信里的经纶，在以弗所三章。保罗在这里做见证，他的托付或使命就是要光向众人照明，使他们能够认识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但是我们不能够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却只能稍作定义。神有一个旨意，他按着他的旨意创造了一切，这就是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这与神的旨意接着一同在一起的，就是他的心头喜悦，他心中所要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讲到他的喜悦，神的旨意意愿以他的喜悦就带下了他永远的定旨，就是在以弗所书三章十节说到，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那些爱神的人得一处，就是照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在这里谁要愿意问神呢？甚至愿意谦卑的问神，说神啊，到底这些目的是什么呢？神要完成他的定旨，要有一个团体，他自己的彰显，他就有一个行政的安排，称之为神的经纶。这个经纶使他能够把他自己分次到他所拣选救赎的人里面。 举一个例，就是主在这里吃饱五千人的时候，他在那里聚集了饼与鱼，他有了一些的安排，他要群众坐下来，是五十到一个人作为一挖一挖的，或者是一排一排的坐好，所以他在那里就分配了饼与鱼，是借着使徒们所分配给他们的。所以神的经纶就是神的安排，照着他心头旨意和愿望来执行他的定旨，借着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就产生出一个团体的彰显。这个经纶就是一个奥秘，是与基督与召会有关的。所以保罗完成了神的话，这样的完成是在他的书信里所成名所写出来的。我们现在要转到这个经历并且应用的这一面，我们如果能够这么问就是非常好了。那就是说，这个启示在我们里面完成了多少呢？到底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敢假设甚至加或减一些东西，因为这个启示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却不应该是自满自足了，我们不应该是在这里轻率甚至放松松散的。到底这位保罗万有的基督与他所有的丰富，这保罗所完成的职事在我里面也完成了多少呢？到今天我们对这件事的领会，奇妙基督的领会有多少呢？就是保罗的启示关于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是一个新人的领会有多少呢？就着这一面来说，在我们里面成全了成就了多少的程度呢？在主的恢复里至于先祭并且众召会当中，有多少人是在生命的经历的第四层？有多少人认识基督的身体是实际呢？所以我们自己应当谦卑自己，在神大能的手下，从他接受怜悯，使我们邻里贫穷来认识，虽然神的话已经完成了，已经写在圣经里，然而却仍然在我们里面仍待成全，仍待完成。所以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第五重点，今天在我们的经历上完成神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主观的经历基督。你知道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所包括的一些平常寻常非常无聊的因循的事，都是要我们主观的来经历基督，使什么？使正当的召会生活得以出现。所以正当的召会生活乃是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主观的经历而产生的。照着这个时钟，这是8:23，所以我能够继续往前能够守住时间。这一天几乎要过去了，你有没有在今天经历基督呢？你能不能来到麦克风这里说一点点关于你今天如何经历今天基督是我经历基督的这一方面那个方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路还远的呢。那召会生活是从这个经历中产生的，是使三一神在基督里得着彰显。当我们来到第六篇信息的深处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我们何等需要成为一般人的，就是我们的魂被那灵所浸透并磨成基督的形象，好成为他的彰显。保罗，对保罗来说， 这不是神学，对保罗来说，这乃是启示、经历、实际和实行出来的，所以他才能说，就我这、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在我的身体上也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是死，到底在我们身体上彰显的是什么呢？愿主亲自访问我们，临到我们，摸着我们，我们需要越过所有这些名词，这些道理，我们在这里不是学理论，我们需要看见神话中的启示，并且放下自己，交给那灵，让他有自由的通道在我们身上，能够把这些实行出来。第六重点其实是这个标语中的一个，我们若要成为完成神话语的人，就必须供应基督做赐生命的灵，并且与教会站在一起，在正确的地方立场上做基督活的彰显，这就是我们的负担、我们的职事和我们的征战。我非常恳切的在这里问所有在神学杂志的这一些老编、总编，如果他们在这里，我要问他们一些话。我在这里，这个肩膀上没有任何的这些这个明显抬头。我在愿意在富勒、这个 Gordon Conwell、Dallas 这个所有这些神约学院的，你们是不是在这里训练你们的学生，供应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给别人呢？当你在这里选课，就是在讲道学的 homiletics 这件事上，在所有的讲道学的事上，到底有没有真正在意在那个说话的里面，基督有没有被供应出来？到底有谁顾到这些？我知道这些传道人在意的是什么，因为我以前曾在他们中间，我也在那里非常深刻的被对付过，因为传道人、讲道人讲到他们自己要得荣耀，要讲一篇道是让人欣赏的、称赞扬的，到底真正有谁在意顾到供应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给人呢？并且到底有谁是真正与教会站在一起，在正确地方立场上做基督活的彰显呢？我们与的见证是与回应李弟兄的见证，我们要向全地所做的见证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负担，这就是我们的职事。是的，甚至今天晚上亦是如此，这也就是我们的征战。第二大点，关于意象，主要是关于意象。主啊，你是谁？保罗称他为主，他与主之间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对峙，因着那个荣耀的光，他眼就瞎了。他听见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啊，你是谁？”他立刻就知道了。一个人可以与真理争辩，但却没有人能够与光争辩。你愿意让光照耀到你里面吗？你在那里是不是做一个敞开的器皿，迫切的想要荣耀的神把他的儿子照耀到你的里面呢？ 这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这位神已经光照到我们里面，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为着光照人，使我们认识那显在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到底有谁认识神的荣耀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呢？到底有谁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呢？扫罗的经历是有这样一个极大的意象，就是属天的意象开始的第一终点。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小于神的心愿是要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认识他，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子，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愿，我愿意再问一次，在所有对神认真的信徒，所有的神学家中，到底有谁认识神的心意呢？今晚如果你是新来的，我温柔的问你，你上一次听到一篇信息讲到神的心愿是什么时候呢？那样的说话，那一个是不是从神的心头所出来的一个结果的话呢？当保罗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他知道什么是神的意愿，神的喜悦，乃是神的儿子使神喜悦。我们可以在这个周末使神喜乐，乃是向他敞开祷告说，父啊父啊，把你的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我不要求你们，要要求你们在这里这样祷告，因为或许你们觉得这是一个义务，愿那灵把这些东西放在你里面，你里面有个渴望说，父啊，哦，荣耀的父，求你把你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没有什么比神的儿子活的人为揭开启示在我们里面更使神喜悦。这是一个活的人位，不是基督论、基督学，不是讲到基督的身位与工作的理论，不是关于基督的神学，乃是一个活的人位。让我简短的做个见证。我1958年8月份，在我16岁之前接受了基督，有了这样的信仰。几周之后，我就对自己说，在我的里面有另外一个人，我有另外一个人位在我里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帮助我，我没有人能够到他那里去跟他说，我在那里公开承认，说我在承认我在主里的信仰，并且说我是因这神的恩典得救，不是因着我的作为得救。有些事发生，我感觉到有另外一个人在我的里面，从1955年一直到1967年，没有人在任何地方，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没有一个人帮助我或说些话，关于讲到有一个人就是基督自己活在我里面。但是感谢主，我收到了这份指示的话，就是一个小小从烟台来的小小不高的中国人，他告诉了我，我有灵，人的灵，基督复活成为次生的灵，我的确有另外一个人位活在我的里面。你坐在这里就想想看，默想这件事，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就是基督的自己。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 二十节，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第三小点，圣经的中心点乃是神的儿子，这活的人位，这是不是你的圣经的中心点呢？我愿意问这些改革派的神学家，你跟随一个系统是在以一个人来命名的，就是卡尔文论，卡尔文派，到底你们圣经的中心点是什么呢？我们能够向你们做见证，我们圣经的中心点外表上看起来跟你是一模一样的圣经，但是我们圣经的中心点乃是神的儿子，这活的人位，他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实化为包罗万有的灵，在我们的灵里，使我们享受他，有份于他的丰富，并且活他。这就是保罗完成的指示。然后他有一个启示，甚至比这个更大的。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那个时候口中出威吓的话，在这里逼迫信徒，并且在这里这个进到圣徒的家里面，在这里甚至在同意斯提凡被石头丢死，但主却在这里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这里主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子民，为什么不说逼迫我的信徒？主也没有说你逼迫什么什么，乃是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我，如果你现在领会到，就是团体的基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就是身体基督，基督是头，作为说的身体，作为他的肢体，你摸着他们这个肢体的一部分，就是摸着他，你逼迫他们，就是逼迫我。这个我是团体的，包括主耶稣和他所有的信徒。你知道我现在看见的是什么吗？是什么的一个缩影呢？我看见了我，何等的一个我！我非常保爱这个我。基督在你们众人里面，每一个人里面，你们与他是一灵，他安家在你们心里，他是你们的生命，你们已经进到他里面，你们是在一的立场上聚集，你有没有想到你乃是这个我的一部分？或许有的人问你说，到底你的教训有什么独特的，有什么特别的？你要说我呵呵我呵呵这个我，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些杂志称为人民杂志、人杂志或者我杂志，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出一个杂志叫我杂志，所有都是关于基督这团体的我。今天在地上的确有这个我存在，这个我就是基督与他的信徒作为一个身体，乃是实际的作为地方教会得着彰显，就好像在亚特兰大的教会，我一年过一年的来这里访问了一段时间，这是何等甜美的一个地方，我能在这儿，这是何等可爱，能与亚特兰的圣徒在一起享受这一位我。我盼望你跟这个我有一个非常快乐的周末在一起。小二，这乃是全宇宙中独特的启示，借此扫罗开始看见主耶稣和他的信徒是一个伟大的人，那奇妙的我。小三，这团体的我的启示必定使使徒必定使扫罗印象深刻，影响他将来关于基督与教会是神极大奥秘的指示，并为他将来的指示立下了稳固的根基。另一处经节， 主在这里照着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记载说到，我向你显现，这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这是为了保罗的使命，意象就产生使命。若是我们要实行一些使命或托付而没有意象的话，我们至多就只会偏离，很可能沦落为这个堕落的宗教的一部分。因为意象能够管制，意象能够支配，意象能够推动，意象能够使我们得着能力。当意象在你的里面，没有什么能够长久的压抑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你持久的被压抑下去。因为在你里面有些东西是运行的，我们会看见当这个意象就把立刻就把保罗的口打开了。我们之后会看见一些使徒行传的经节，正是要选定你，所以保罗不是自派为什么的，乃是他被选定，你做执事和见证人，将你所看见我的事，我和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见证出来。执事是为了执事，见证人是为了见证。执事主要的与工作有关，与执事的所做有关。见证与人有关，与见证的人所事有关。到底神学院这些圣经学院、神学院是不是产生见证人呢？所以你这见证人必须是在场的，必须是直接得着这印象的人。你不能只是道听途说，也不可能借别人的光，或者是别人传给你的。若是基督是在你里面生命的光的话，一天过一天，你在主的这个生命之光的光照之下读主的话，你就能够站在会众面前说，我向你们做见证，对这个真光做见证。的确在这里是有真光，这个实际是在这里照耀的，他在我的心里照耀，我相信他也是照耀出来了。这是一个见证，这不是关于光的一个论文，这也不是一个蒙光照的道理，这乃是见证到关乎一个个人的实际，碰到摸到的实际，是我们个人所知道的所认识的。所以关于他是一个见证人是非常奇妙的事，他有两次讲到有关的事啊，将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所以这里有两个事。所以保罗有向保罗启示许多事，因信称义，这个调和的灵，这里有讲到一个重生的灵，并且启示了神的定旨、神的旨意、神的经纶、召会的立场、一个新人、基督的心腹、国度等等，都启示了给保罗。但是在所有向保罗所启示的事当中，保罗看见了基督，他乃是将所看见关于基督的事见证出来。很抱歉要这么说，有些圣徒还觉得他们在这个圣经里得着了新的亮光了，其实甚至怪光，甚至异光，这他们好像说我看见了，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与基督毫无关系。所以这个先决条件就是，到底有谁对启示录是没有兴趣的？但是人人都有兴趣，但是到底有谁对启示录是看见这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呢？人都想知道谁是敌基督，谁是这个兽，到底是将来的事，是到底有没有国度？我们都读过这卷书，这个国度的这个时代等等，这些书是无穷无尽的这些问题。但你到底有多少人？很少有人真正在这里顾到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是看见了基督，并且和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或许你想要主 在一件事上一个点一个话上让你清楚，或者在一个教训上让你清楚认识，但是主要你明白，是他会让你明白这些事的，但是真正清楚的是，就是当这件事的事上你摸着了主自己，主向你显现的时候，你现在知道，我现在清楚，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了。但你说因信称义却没有基督，基督不是你的义，基督不是你的称义，基督如果不是你的恩典就使你能够相信，如果基督不是你的信心，你虽然再对称义再清楚不过，我告诉你，你或许在道理上是有些的明白，但你却没有真正的看见。因为基督对你是什么呢？有许多的神学都是无基督的，我们不应该是没有基督无基督的，但是在我们在这里消化这个知识，在取用这个知识上不应该是没有基督的。见证我的祖宗拣选了你，向你认识他的旨意，神的定旨是要为基督得罪一个身体，做他的丰满，他的彰显，这就是宗室。我不知道多少人是讲到神的旨意啊，什么是神的定旨，大概数以百计在亚马逊，在所有这些这个网上书到里，所有这些问题，就是第一个，到底这本书讲到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旨意来出版这些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你读教这些关于神的旨意的这些书的时候，你读完的时候你就根本就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了。但是保罗非常清楚也认识，甚至他在这里这么说，来说到我们神的旨意是要为着基督得着一个身体，做他的丰满，做他的彰显，这就是神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要验证何为那美好和喜悦并纯全的旨意。当他说到这个时候，是说到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一章，这是他旨意的奥秘，他这喜悦，旨意的喜悦，甚至在这个一章里面就说到召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保罗在这里迫切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祷告，所以要圣徒们对神的自己有完全的认识。然后他继续说到这包罗万有的基督是为着，因为召会是他的身体，是那个新人，所以神的旨意不是以你为中心，所以我该不该这个工作有买这部车，是不是改有个这个房子，你不是中心，我这样说是不是得罪了你的，对着你的人生，对着我的人生，是为着我的标杆人生，到底是什么，到底谁会管神为着你自己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意的，所以那些认识神基督完成的指示，就认识什么是神的旨意。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使命，大概有十五分钟，讲到第三大点，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乃是跟着意象而来的，要不然呢？这一个原则就是不法的工人，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到，有不法的工人，你要主这么对你说吗？不法的工人，离开我去吧。不是每所有人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到诸天的国里，那乃是实行我父旨意的人才得以进去。所以保罗乃是这样子再来问主啊，我当做什么？第一个答案是在第一中点，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神乃是借着身体让你，借着身体对你对说出他的旨意。我借着身体来说，你没有任何的拣选，你虽然在被指派，你是拣选蒙拣选，但是主却告诉亚拿尼亚，我要告诉他为着我名的缘故所受的这些苦。所以保罗不像是所有这些信徒这些想要为神做事的信徒，他们得救了一个月，好，我现在有了知识了，我现在要为神做事了，这个原则上来说这些人是不法的。到底神指派了你做什么？神到底要你成为什么人，要做什么事？如果神指派你是为着 产生执事来受苦，甚至为着这执行的执事受更多的苦又怎么样呢？他还是不是你的神呢？我们在这里是没有选择的。保罗说，我乃是基督耶稣的奴仆，我是一个奴仆，我不是属于我自己，我没有任何的权益，我没有任何的选择权，我已经被指派，我已经被差遣了，我在这里已经被标出了，我该做什么？主你来支配我吧。当使徒伸冤者在地方召会，在安提阿祷告的时候，圣灵能够说为我分别出巴拿巴与扫罗出来，为着我所裁判他们，呼召他们所要做的工。然后我知道时间很有限，但是我却要点出一些事给你们。今天我在这里追溯过整卷《使徒行传》，保罗在他接受属天的指示之后的说话，要来执行这个托付，乃是这样子。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节，保罗在那里的说话，他就说出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儿子，他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好使我能够把传扬他做福音。到底现今到底哪有人在这里有宣扬他做福音呢？今天人在这里宣扬许许多多不同的事，保罗却说这一位，我乃是向您宣告这一个人位。我原是宗教人士，你知道我的背景，你知道什么是我是在这里受辖制的，在这里却我遇到了一个人位，我遇到了一个人，有一个神的儿子，是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我愿向你们宣告这一位乃是神的儿子。第二十二节，这一位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到十三章二十三节，讲到大卫的后裔，这圣经照着他所应许的带来一位救主，就是耶稣，然后就应验了诗篇第二篇，就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第三十九节，十三章三十九节，在靠这人凡信的都得着称义了。已过了十年左右，在这里有一个激烈的辩论，关乎称义这件事，有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那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我们这个信心称义是我们的神学的核心，到底是称义的是什么意思？或许这样的辩论是必要的，是能够这个正确分解关于因信称义的这话。那关于从这个开始，在这一位里面，但是在这个里面，或许你在这个人位里面只有因信称义的道理，而没有基督做你义的义袍，但是在这一位里面，在这一位里面，乃是说因着你信入这个人，你就最近到凡靠这人的，或进入这个人里面的，凡信进入这人的，在这里都蒙着遮盖，并且便是照着我公义的标准在这里称义了你。在二十章，他在这里，就是他在以弗所书的三年那段时间里面，然后他能够说，对着圣徒说，我公众的并且挨家挨户的劝勉你们，我三年之久带着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他是在众圣徒的家里，他说我说关于神的事，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他甚至得到更高的启示，然后他就向以弗所写信给他们说，要为着他们祷告，要他们有智慧与启示的灵。你想想看，这样是什么样的人文？他乃是在你的里面，他是如此的关切你们， 哦，他如此关切你，使他认识主，认识十字架，使你能够认识复活的生命，使你能够认识真理，使你能够奉献，在生命里长大，好使你能达到一个地步。他到一个地步，他这样子劝诫，就他只能流泪劝诫，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恳求，不是威吓，不是警告，而是劝诫，是温柔的恳求。有一个弟兄，我认识他，是很多弟兄的代表，他在大概70岁左右。他使自己成为教会中的带领，被这个教会的事非常霸占了。他需要有人流泪的劝诫他说：“弟兄，在你的器皿里是没有油的，你就的生命成熟说还差得远呢。你迫切的需要祷告，让主安家在你的里面，叫主来拯救你。”但有谁能这么做呢？有谁也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不能够像鳄鱼一样假眼假泪的，这不是不行的。这必须是一个迫切的关切。3年之久，你知道我3年之久在你们中间如何行事为人？就甚至他还不是全世界，他那个时候。他说我没有从你们接受任何事，我乃是亲手做工供给我的同工，所以我从来没有问你们要什么。当他在罗马的一个26章29节，他在这个亚基帕王这里，他说我希望所有人都是像我一样，但是却不是不带的，只要不要有这些锁链。这是不是有大能的，是一个透明的神人，他能够执行他的这个亚基帕王啊，他能够这么说，亚基帕王啊，我知道，就是今天一些听我的，就是像我一样，一个是有意向的，就是一个基督人，一个基督身体的人。这个人他自己的魂是无关紧要的，无所谓的，他只愿意他能够尽完成他所接受的这个职事的这个人，这一个人是有意向有使命的人。好，我们来完成这个纲要的阅读。第2终点，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这是很有意义的。就是保罗来说，他乃是由光得救，在以弗所书他能够说到你们原是黑暗的，然而你们在主里却是光。第13章，47节，保罗乃是用以赛亚书所引用的这段话，关乎基督的预言，而应用到他自己和他的执事身上。他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首先保罗看见了光，最终他成了在主里是光，他就能够开人的眼睛，因为他自己也成了光，就叫他们从黑暗转入光中。我们应当学习如何做这个，我们应该渴望这样做。我们不是想要在辩论里来击败人，我们乃是要在这里粉碎 黑暗的权势，开人的心眼，使他们从黑暗转入光中，从就是要从要有个转移，从撒旦权下转向神，从黑暗转入光中，就从黑暗转移到光里面，从撒旦权下转向神，就从撒旦的权下转移到神里面。撒旦的权势就是撒旦的国，这国属于黑暗。B 小点，转向神就是转向神的权柄，就是神属于光的国。有一天李弟兄在他执事还年轻的时候，他跟一个宗教人士在他的家乡里一同在一起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争辩关于到一个教训，就是信徒能够被放在外在的黑暗一段时间。他说，你怎么可能说一个信徒可以因着被放在外面的黑暗而受管教呢？李弟兄就停顿了一下说，弟兄，现在你是在光中还是在黑暗里呢？那个人就静默下来，就说再见了，告别了。我们是在光中吗？因此神爱子的国是在我们在这个其中，还是在这里仍有存留的黑暗？我们渴望到那日我全人都成光，里面毫无丝毫之黑暗。保罗是这样一个光的人，他完全就是在神的国里。小二，赦罪是新约禧年一切福分的基础，何等的美好，能在这里被聚集在一起，我们有个领会神的儿子的保险，能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雅歌歌中之歌在第八篇的时候，信徒完全成熟成为基督的复制，他渴望被提，但是主却提醒他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今天和你们在一起，同样接受着这样的提醒，我们毫无可夸的，我们只是罪人蒙主恩，因为我的罪得了赦免。主 在这里却说他爱多，爱得多，赦免多的也比爱得多。你们或许有些人需要这样的话，让主赦免你吧，他有立场来赦免你，因为他已经为你的罪死了，让他赦免你吧，让他洗净你，让他向你保证，当他赦免的时候，他是真正的赦免了。所以你明天或许明天也在这里承认的是，主就说，我不知道你在这里说什么，我不再纪念你已过的罪犯，我已经赦免了。小三，我的眼睛得开，从撒旦权下转向神，结果就得着基业。这基业是三一神自己，是我们比尔盖茨更为有钱，因为这基业就是三一神自己给他所有的所做成的，以及为他赎民所要做的一切。这就把我们带到召会生活里，神圣的基业呢，是在一切因信入基督而得圣别的人当中。这圣别是地位上的，也是性质上的。你是新来的，你需要认识你乃是坐在一般蒙圣别的人当中。那些在地位上被圣别的人，现今正在性质上被神圣别。神说，你们要圣别像我圣别一样， 以弗所书一章四章四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们要成为圣别，这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与他一模一样，在神在可交通的属性上，在他的圣的性情上，我们在这个圣的地位上正在被圣别，性情上的圣别，享受三一神做我们的产业，作为基业，也就在神的光中，在神爱子的国里，愿我们都在这里末了一同做见证。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在这意象中，使徒看见关于三一神的神圣事物如何分赐到他所拣选救赎变化的人里面，为着按照神永远的经纶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对保罗完成之事一段开头的话，请现在与坐在旁边的祷告。如果你们是新来的，觉得很奇怪，请安静的在这坐着，让我们有圣别的声音，弟兄们会指示我们如何圣言，我们需要对保罗完成实事有更多的说话。